得到了义无老死境，无苦即灭道。苦就是世界上是苦空无常世间的这个苦，苦就是因为无常呢，所以苦，苦空无常啊，这是世间的特点。那么小乘的人呢，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就是这个聚集，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心呢所粘着，所以就会这些苦什么就能够深刻的感受得到啊苦集，然后呢就会寻找一个道，然后将这个苦灭掉，这就是小乘的苦集灭道啊。佛说法的时候是先跟这些小乘人说法的时候是说这个苦集灭道的。那么小乘之人呢，日夜精进，六度万恨，就是他是认为是有苦，那么他要求一个法，这个法是乐的，他这个法是乐的，可以把苦灭掉，所以他很精进，六度万恨来求这个法，求这个法，然后能够去掉这个苦集灭道，出三界，免轮回。最后他就说，这个所行所作已犯，所行已立，犯证已立，不受后有。啊，他会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我就不再来了，我这个世间的事已经了过了，好了，我走了，我就不再来了，所作已办，犯恨已立，就是我的修行已经可以了，到这儿了，不再来了，可以，他就是他就是小乘，他到这里面来，他入他的灭尽定，他入他的灭尽定，实际上呢，如果他信佛的，他是根据佛的语，根据佛的教化来修这个道，以这种小乘的方法来修的话，那么他有一个化成。就是在这个化成里面，他会在这里先待着，先待着，就是没有，我就是不受，我就是待在这个不受之界里面，就是有一个化成的。但是呢，这个化成按照华严经讲，就是五地以上的菩萨，他可以出入一切的地方，他就是出入一切三昧无碍，所以他会出入到他的这个化成里面去，来来回回在那儿奔忙。然后用心境，就是那种无意识的心境告诉他，哎，我这才是正道，来来回回来来回走的，他自己就坐不住了，后来他就从这里面出来，就这叫阿罗汉果，就是回想向大，他觉得自己不对，怎么一直在这坐着不管别人呢，不对，他就出来，这是阿罗汉果，回就是说回心转意了以后就回想向大了，回想向大以后，他因为他原来的功夫非常的扎实，他有这一念回想向大去救度众生，救度众生就是无度，忙就是不忙，他有这一念，那他就可以直接的证到八地，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是说的是小乘，小乘的特点就是他要求一个东西，躲避到那个污垢，然后求一个清净，求一个涅槃，有个涅槃可得，他是这样的。大乘的就不是这样，大乘他是学无为法，端坐念实相。学无为法，那么中间的这一段也可以略过去。那么佛子呢，就是说定慧立庄严，倒是真正的这个大乘这儿啊，他跟小乘不一样，他不是有一个迷，然后得到一个悟。大乘这里是无迷无悟，没有苦，没有苦也没有不存在药。你看一切的药不是救那个苦吗？但是他是没有苦，所以也不存在药，也就是不存在八万四千法门了，不存在修正了。是这个意思，没有集也没有灭，就是这个苦都没有升起过，谈什么灭呢？无道无德，德就是德，它不是那种道德的德，德是特性的意思，德是特点的意思。我们经常说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啊，道德经，你看法身四德，法身具有四个特点，常乐我净。道德经，我们经常说道德经说的是道德，道德经是说道的特点，道德经。厚德载物是说的大地，之所以能够承载一些东西，它是因为它的性质是厚的，这就是德。无智无道无德，就是它没有净，没有自信啊，无道无德，无慧无痴，本来无一物，明镜亦非台。到这里，修正即不悟，污染即不得，一直超如来意。这句话本来是说的是，就是说南岳怀让见那个六祖的时候，那见六祖，六祖就问他，那这个还可修正吗？那个怀让说的是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他说的是修正即不无，修正啊也不可以废弃掉啊，也不可以废弃掉。但是这个地方呢，这个人给改了一个字儿，他把修正即不对了，有修有正就不对了，染污即不得。他说的是修正你就悟不到了。这也有这种说法也很有意思，修正即不悟，有修有正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容不得修正的。但是你要是，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要是不踏踏实实的修正，你在这儿总是落实不了，一会儿出去就被转，所以说这是两头说啊。这个地方是说究竟的，究竟的地方确实容不得一点二，掺杂不得一点东西，这就叫修正即不悟，染污即不得。一直超入如来地，如来地就是这样，这是直超的，说的是最究竟最究竟的。那么啥是如来呀？啥是如来呀？竹子很密啊，竹子很密也不妨流水，照样能够过。山非常的高也不妨碍白云，嗖一下就从山上穿过去了。 云要见如来吗？竹米不防流水过，山高其爱白云飞。山高其爱白云飞，听起来的话好像清清爽爽的。山高有可能是天崩地裂的事儿来了，有可能是一时间的什么最糟糕的都来了，或者是你最害怕的都来了，那个也不爱白云飞。比如说你的腿不能坐了什么什么，那也可以一直坐，没啥事儿。山高其爱白云飞，这一个是遣除的是无苦集灭道，前面遣除的是凡夫的那个流浪生死，无名亦无名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是遣除的苦集灭道，是想乘。下面这一句，就是我们听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很多人就是到了这儿，就是终于歇了一口气。这就是印心的时候用的，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洒脱。听到这儿的修行人心里就能够踏实了，因为这个地方上你得到了什么？修了三年，你得到了什么？你终于知道没什么得了，这个地方上就能够踏实了。有再有所得的心，提醒自己，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无智亦无得，这句话反照自身，常不可得，怎么可能有得呢？也没有人，也没有佛，这个自信这个东西，这个佛性这个东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么都不是，一切的圣贤是，一切圣贤就像闪电一样，唰闪了之后就没有了呀。没有了呀，就是那样的。到这里面呢，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事儿怎么样？不好的事儿来了，就是贼入空室。贼入空室，他进到了空的屋子里面，什么都得不着。他来一趟，他浪费他的草鞋钱，浪费耽误他的事儿，他自己赔了一堆东西。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害。贼入空室，得无所得，离种种见，脱体无依，自信清净，实无一法可当勤。我对于师父有这么深的感情，师父对我们这么慈悲，我怎么样能够对得起这份感情啊？实没有一个法可以用来对得起，实无一法可当勤。本来复有法，复了言无法，各个虚自悟，悟了无无法。本来是有一个法的，但是复了之后呢，就发现没有法，各个虚自悟了之后没有一个法，无得无失，无尽无修，燃灯佛无一法受，就燃灯佛与佛受记，无所得故，所以燃灯佛与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何，说的是这个事儿。修自心里面才有一点点的得失，我有得有失，我能我会，我悟了我达了，我聪明了我有智慧了，我有道了我有得了，这都是增上慢的人呐、啊，这都是要去除掉的呀。多提醒自己要去除掉，要去除掉。我不除皆随生死。若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人就是说修行修到最后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那点真实的心情赤裸裸的呈现，他的说的话是真实的，而且你能看得出来他说的话是真实的，就是要这一点点真。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真着来，不要任何的虚伪，不要那些东西，不要就是光看书本上的，学书本上的话，自己说就是真实的开始，真实的开始。真实的人总不如此，自有出身之路，自有他的出身之路一定是和诸佛之道按都是合辙的，一定是合辙的。这就是说这也是做功夫啊，你知道了无失亦无得，无智亦无得，但是你总是会有这种啊，就像是我们说的总会要刷存在感的，总要有点成就感的，我这一生怎么没有空过呀，这一类的，你多提醒自己，有才有一点，才有丝毫丝毫的有得有失。哎呀我能了，我会了，哎呀我悟了，我达了，我这个人聪明，我你看我做了吧，就不一样吧，才有这点潜伏掉。哎呀去又断，哎怎么又整这些。所以你说大善之事啊，这你就知道了，那就是老师头上青灰三五斗，天天的夸的老师是狼狈的很，因为你夸他就是说他有德呗，那不是当老师的最倒霉。那就是说真实的人总不如此，自有出身之路。什么是出身？怎么出身呢？总不如此，他怎么出身呢？昨天有人从天台来，都却走到南岳去了。昨天有人从天台过来，然后一下子却走到南岳出去了。你要是想找路嘛，想找路一下子他又走了，就让你找不着，但是他确实有路。如何是出身之路？昨日有人从天台来，却过南岳去。这一段讲完，这是说的是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修行人到这里入圆顿位。众生因为什么流浪啊？只是因为就是说他不曾见性，他对于这种的出世的这种的智慧，出身脱俗的智慧，他没有熟悉，所以他不能够知道那个无量的，就是空这个地方，它有无量无量的意思。然后呢，还有一种人呢，他学了佛，他学的都是解，他学了一堆都是哦，这个地方我明白，那个地方我知道，他总是在学解。这个东西啊，最悟本心。悟却本心，修次学解，悟次本心。所以说你修心中心呢，它有一个非常粗暴的方法，就是让你持咒。你学的东西多，在座上都会翻的，我自己都翻过，所以我知道你那东西想得多，那座上唰唰唰的往外翻， 只管念咒，只管念咒，翻什么的都别理他。这就是卸掉，卸掉胸中所学，卸掉胸中所学，胸次学解，卸误却本心啊，误却本，这就是解是堵塞物门的，解是堵塞物门的。这个东西只可会不可解，只可会不可解。就是所以说，从轮入者所不是家珍，别指望着从我这儿得到了什么，别指望着从大颠禅师这儿得到什么，别指望着从心上得到什么。从轮入者不是家珍，为什么别指望呢？因为本来就在你那儿啊，别劝少啊，还是这句话，还是这句话。所以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众生被其甘慧，就是众生啊，总是想要那种的，就是那种的那种的智慧，就是比如说是辩才无碍或者广解啊之类的，广览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啊最鼓动人心。禅宗说话就是这样的，禅宗就是这种的，他修行就是走的这个路，他不走解路，他走的是悟路。所以说他就是在这一块他说的就是恶毒狠，他说的狠啊。你要是广览一理啊，你的心啊都被你毒害了，鼓动人心，还不如让我禅来毒害你呢。我禅毒害你，能把你的心给毒死。所以说广览一理是不好的，鼓动人心，蕴在胸怀，而且你还觉得自己知道的多，成增上慢，这个就是说的是所知障，所知的东西反倒成了障碍，就是学佛人要那个。这种人呢、啊、就一般来说修不了心中心，修心中心的是所有的学佛人中这种毛病最少的。以后再慢慢的写，先断根本的见惑，根本的这个见惑就是根本见识你转过来了，那个思惑慢慢的断，就是那个解越来越圆融，越来越圆融，你看到什么都能够圆融的去解，那是后来的事，前面先别急着去解。古人云才有仙毫，刚有一点点的心里面刚有一点点的东西，这就沉了，这就是成了一那个东西啊，遮住了眼睛，那个看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就是一意在眼，便见空生意，若不消，这个东西必须要消掉，不出门知天下事。那个意若消尽，使之安内人，不见安外事。若不消，不消的这种的，它是便知一切的，便知并不是好的。但是意要是消尽的，使之到安内人，不见安外事，就是外面没有事儿。外面没有事儿，须是参究到空结起，就是参究到什么什么都没有，空落落的，赤洒洒的，什么什么都没有，再也不落了，再也不落见了，这就叫不落第二见，归根得始，才有所得，执着人我，我慢不出，才有一点点所得，执着着你呀，执着着我呀，等等的，这个高慢不除，这就是生就能够是，你虽然生着不是个地狱，没有到地狱，但是你已经具备一颗地狱心了，早晚要入地狱。这下面举了个几两个例子，云光法师呢，他讲的天花乱坠乱坠，但是自己贪嗔不改，所以说呢，他就是堕落成牛。然后呢，长爪梵志呢，他讲法的时候，地势阎王老子来听，然后呢，免地狱苦，但是他不能腾空。后来见到佛情义，闻了佛说法才悟啊。长爪梵志见佛，好像是那一个，我记得是长爪梵志见佛，就是手里头放着花来给佛献花，佛说放下着，他就放下了。然后佛说放下着，他说我已经放下了，更放下一物啊。他说的是让你放下这个心啊，你的心没有放下，无始劫来你一直提着的，放下它、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在这儿有悟住，长爪梵志，长爪梵志他是非常能够变的，就是非常善变，非常善变。若要超佛越祖，怎么样超佛越祖？你看看在禅宗中，他一般不说成佛成祖，他一般说超佛越祖。超佛越祖，超佛越祖，须是念念空，解脱不就是这个味儿吗？解脱也要从这里解脱，也要从解脱中解脱，怎么会被解脱所缚呢？不会。若要超佛越祖，需要念念空寂，世间一切都是幻化客尘，太虚之体，生存声色不存，如世界如虚空，是了事安乐清净道人。就是这种人，他来看世间，世间一切都是幻化，一切都是客。客我是主人呢、啊、客他随便，就像那尘灰尘来回动，就像这罩着一罩，你就看到有好多灰尘，那关什么事儿嘛，也不妨碍呀、啊、也不妨碍呀、啊、太虚之体，声色不存，如世界如虚空，就是世界就像虚空一样啊，这是了事安道的人。然后这种的清净道人你们还见吗？因我得离你，那僧眼见鬼，廊州山，李州水，李州水。就是说我要是能够理你啊，也要是有真的有这样一个亲近道人，我要是能够有这样的道人，我能够给你顶礼啊，那就是我顶礼的不是你而是鬼啊，就亲近成这种。然后说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你看廊州不是有山吗？李州不是有水吗？就是这样，就是借己提供一礼。这个说的是以无所得故，然后怎么样呢？菩提洒多，以无所得故，菩提洒多，了得人空叫菩提，了得法空叫洒多， 反正他这种说法吧，我觉得有点像他自己的解释，但是也可以。人法俱空就是妙觉，四果小乘是，这个声音要大一点，太小。四果小乘，着相修行，精进苦行，修屋漏，断尘沙垢，果行圆满，得四果阿罗汉。如独跳神通侠烈，堕在声闻辟支佛，不能接物立生，若不见性，万劫不能成佛。若要堕入圆顿之位，须是见性。若得见性，凡长之间转凡成圣。自然机缘，悟师悟佛三昧。这就是说的是小果呢，他就不是小果这种人，他就像是一个小跳，他只有那种的清净，但是这个清净离开了这个环境就不行，所以他叫一个小跳，单小跳。他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通啊，他的神能通的地方也非常的狭隘，因为他能够容纳的很小，他只能容纳清净，他容纳不了垢染，容纳不了肮脏啊。所以说这种的呢，是堕在声闻辟支佛，不能够接物立生啊。若不见性，万劫不能成佛。若要悟，其实这个也没有那么狠的了。佛在那个经里面说过，这个小果的人，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佛说法是五识说法啊，五识说法。这个第一个是华严识，第二个是这个罗汉识，第三个是方等识，第四个是般若识，第五个是法华涅槃识。在第二识里面就是给小乘说法的，这个在罗汉识里面。第三个呢，方等识，方等识主要的就是用来批驳小乘，让小乘然后显大乘意的。方等识主要就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么。你比如说像楞伽就是方等识的经典，方等识经典那里面就是天天批小乘，天天批小乘。方等识，所以说这个，但是虽然是批驳小乘，佛也说了也有积极性，这个小乘也是早晚会了的，因为他发心求解脱嘛，他信佛嘛，所以他早晚会了。那么他就像一个什么的，就像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卧在床上，那就是虽然喝醉酒了，他现在很糊涂，但是他早晚会醒了就没事了。就是说的是，但是禅宗说话狠啊，就是说不能接物立心，若不见性，万劫不能成佛。就是说的万劫若不见性，万劫不能成佛。说的是你修行要找对路子啊，修行要找对路，就是关键是在这一最后这一点上要明眼，要眼睛很明很明，就叫要见性。不见性不行，不见性在那修的都是旁抹，都是枝叶啊。要入圆顿圆顿位也还是见性。假如说见性，凡长之间，凡就是圣，圣就是凡，自然机缘，悟佛三昧，无师智，自然智，多种方便啊，度悟迷悟。度住迷雾，同道彼岸，更不受生。教外别传，不劳寸刃，入无圆觉无碍门。就是禅宗这一块的话，他就是那个迦摄，就是释迦牟尼佛捏个花，就讲了很多很多，突然捏个花，然后大家都很惘然，只有那个迦摄扑哧一笑。这就是，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就是正法演藏，付诸于汝。这就是不是通过言语教去传。这就叫教外别传，教外别传一般就是禅宗的通说。教外别传，教外别传不劳方寸入圆，不劳寸刃入圆觉无碍法门。就是教外别传，就是直接给你直指最究竟的，其他的都不要，就这么简单。你要么是最究竟的，要么你去堕地狱去，要么堕地狱，要么你要最究竟的，很简单。那么什么是无碍法门呢？此去西天十万里，如果说一个如何呢，可就远。就是说的是菩提萨多，整个的这一段啊，说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们看开始的这个心经这儿，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是说的是色和空的关系啊，色和空的关系。说完，因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呢，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就知道了，这一切根本就没有，这就叫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把这个凡夫的这个遣除尽，无苦集灭道也遣除尽，然后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讲到了这儿啊，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所以这是就是说佛法的是这样的一个味道啊，这是最精髓，最精髓的就是在心经这里，空中无色啊，无知亦无得。佛是最具有大智慧的人，但是他说他没有智慧，这是佛法的智慧，无知亦无得，说的非常清楚明白的。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说得太直白，所以不好解释。后面说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唯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说修正这条路，从刚开始到最后，依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中间这个六个字呢，前面有种种的解说， 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说的是智慧啊，是智慧。然后古人就说了，千日智慧不如千日学那个慧啊，不如一日学般若，就是学的是这个大智慧。因为这个大智慧呢，它是通彻的，它是通透的，它照天照地，大光明藏，如人入海。因为他就是佛法的，他这个地方他没有讲世间的东西，他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世间呢有很多很多的是世间之用，也有一些不是世间之用。这么说吧，越不是世间之用的，越对世间的用处越积极，实际上是这样。我们佛法是很出世间的，但是他在救度这一块就是救度一切无余的。你看我们看的那些，就是说的那些经典啊什么的，我们留下来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些哲学的那些东西都有这种特点。越现实的，天天围着柴米油盐的那种呢，越好像留存不下来。越遥远的那些呢，越遥远的那些越有道理。就是形而上，形而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法也是一种哲学啊。但是这个哲学更高远，更高远，它的利益更高远啊。般若通透，大光明藏，如人入海，转入转身，开佛之见，入佛之就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有大神通，种种变化，种种方面。他为了这个，他可以现象；为了那个，他可以现象。他就是说，随机立物，引导群迷，同道彼岸。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体用双情，浑融归一，无二也无三，没有一乘法。一乘法就是无法啊，这是一乘法。动静言谈，句句平等，不落第二，就是怎么都不落第二意。了手的人，他说的那个不究竟的意，你听着都觉得很宽慰，很宽慰。就是老人他说的那什么东西，就一听老人说，就老觉得特别的简单直白，就特别的放心。特别的放心，老人说的方便法其实很多，但是你听他说法就是很宽慰，这就是他都没有落过。一体同观，平等真法界，无众生可度。但是还有一种人呢，他也说方便法，但是他这个方便法人他从来都没有究竟。你看着他说方便法呀，就好像他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拿个针尖当那个铁棒一样。他说的那个方便法大得不得了，重要的不得了，然后一切都显得那一点小事都显得很重要很重要。结果呢，就是只看到他的方便，看不着他的究竟。而且这种人说法，他还否认究竟。他说你狂，他说你这东西的话都虚无，什么等等等等的，这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啊，学人要有学人瘾，你要能看方便是有方便的，心中心那方便就是迁坐呀，当然有方便。说到这儿的时候，有说到有学有证的时候，是要踏踏实实的做的。但是呢，踏踏实实的做，心态是无学无证，这两个是大矛盾。怀着这个大矛盾做三年就没有什么矛盾了。所以说脱体无疑，果行如月密多，三世诸佛被四大和尚一口吞进了也。他师父是石头七仙，石头七仙的师父是南清源行思，所以他说清源行思一口把这些都吞进了。思就是指的清源行思，就是说会吗，这个会就是说的是这个菩提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呢，会吗，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在这剪，在这石头，那都已经不是了，那都是镜子已经破了，就花已经落在地上。心无挂碍，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因为这样的一个大智慧，就是什么呢？无色声香味触，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无色声香，无眼界，乃至无明，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就是这样的一种智慧。这样的一种智慧呢，依这样的一种智慧，心无挂碍，这样的智慧就是达到的什么，心没有挂碍，到此悟真空妙理，阔彻太空，清净本然。就是这个人啊，没有情，他你看他做是任何的事儿，但是他心里面没有那个，就是心里面空静静的，没有那种情，而且说的话好像也没有情意，但是他什么事儿该做的都做得到了。这种没有情的人呢、啊、才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佛法最抚慰人心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情。就是他没有情，没有情这个地方上是最能抚慰人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无情才是真有情啊，这个无情才是有情的，都惯了，把人都惯坏了。到此悟真空妙理，阔彻太空，清净本来，如来和一切众生平等性空，于住修行实无有二，超过爱无爱行，就是爱和无爱都没有了。古人云：心同虚空界，是得虚空法，正得虚空池，无是无非法，外清净，内清净，内外清净，外空内内空，内外空，当体即空啊！这个外空内空，内外空都不如当体即空。修正这一块主要是当体即空啊，当体他没有给你西法即空啊，西法真空啊，或者是那个缘起性空啊，它不是这样的，不是靠你分析的，当体即空。其实如果西法空这里物理学它也能凑合着到一点， 但是他遇到事儿都不行了，他不能推而广之一切，只有实证了以后他才能够推而广之一切。物理学家他现在就是说他也能够认识得到，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是从有开始的，这个世界解释不通，但是他没法证明。他要是这个世界刚开始起源是无，那么他就能够解释得通，但是他这个一切能够解释得通他就没法证明，因为他所有的测算都是以有的那种工具做测算的，所以他只能假设，就是说分析到最后的最后什么夸克什么的锅以后的再是什么东西，再分析到最后是什么，他们有一个假想，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说的是当体即空啊。但是当体即空这是能让人就是说证到当体即空，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赤裸裸净洒洒，做事就没挂碍啊，没挂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啊，这个用的就是道德经的话，太始太终用的都是中国人的话，太极太微，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摩之不得，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个应该是两目不睹其踪，二听绝闻其响，这个应该是两目，不是五目，不是五目。这说的就是这个空啊，说的是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无名天地之始，无这个是天地之始，有那就是开始就是生到这一切了，太始太初，太极太微，什么什么的，这些就是从这个空啊，很奥妙，非常非常的奥妙，他所以他用了这些词儿，说它是个空，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断灭，不是那种断灭，很奥妙，很奥妙。实际上吧，这个空啊，就是真正的彻底彻底的，你的心空净了，它就是能够容得下一切的，空就是能容得下一切，容得下一切就是空。这两个是一个，所以说老说要空啊要空啊，这也不对劲儿。所以说一般的人呢，他一开口他就已经漏斗了，他已经一开口，你只要一说话就是有漏斗，除非是打语是就是他有什么问题你来答他啊，这样的来话就是说是不容易有什么法理，因为他是针对那个用语的，他用语说完了他就散掉了。六祖说，我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无人识得，若亲见一回，超过佛祖。六祖没说过这个话哈，出三界不轮回，为人自肯自信，自能保人，得无碍法，决定无疑。就是说的，就是说的那个，我们现在都说烂了的这个东西，说无说有什么的都说烂了，就是这个东西，亲见一回超过佛祖，出三界不轮回。但是你要自肯啊，自信啊，这个地方上叫脚跟站稳呢，这里就不太容易，会出好多好多种考验。就是会出各种缺德的，让你心里头一激灵一愣神，我都能看得出来。其实真的，一激灵一愣神也没关系，过了也就过了。前奏后就会有这样的心态。前奏后就是说，他没见性的那个人，他也很赖，你拿他没辙，拿他没辙。为人自肯自信，自能保任，得无碍法，决定无疑，会吗？会吗？三会什么呀？三岁小孩抱着花鼓，八十岁的老翁在滚着绣球。三岁孩儿抱花鼓，八十老翁滚绣球。该干啥干啥。
那是个本来的事儿啊，自肯自信，自我保全。
真的肯了吗？
哎呀，又该上套了，老师。
不防
范，
心态稍微有点不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那这种人我就
不
答应了，算了，不跟你玩了，不按规则玩，我不跟你玩了。
有个肯定不是了，中计呀。
也就是说总会中计的，就是那个心态，就是他一说他怎么着都能让你中计。不过你这个你知道路的方向，你经常的提醒自己，慢慢的就熟了。